小撮子徐芳押着罪犯张天杰等人来到乌衣渡，天下着雨，叫人心烦。到半夜前正睡呢，出点事儿，水面上来了11条船，船上有100多人，按理说都是自己人，为首的两个人都50来岁，一个叫孟通，一个叫焦亮。这俩人想当初保着燕王到北平府去上任，是燕王手下的心腹，现在呢是前军护卫营左右两个指挥，按理说是自己人，可是呢他们一无令箭，二无招旨，又身穿着便衣，难免引起人的怀疑。特别是这些日子非常险恶呀，谁都提高了警惕，就是自己人也不能不防。这个两个人非要登陆，苏鹏就不允许，因此发生了争吵。正在这时候，徐芳领人赶到了。徐芳一看是他俩，哎，我这不是孟通焦亮吗？啊，侯爷，是我们哥俩呀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自己人怀疑自己人，不让我们靠岸，也不让我们登陆，您给评评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啊，我说孟通焦亮啊，听我解释，这你们来的也太突然了，事先一点沟通没有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既然是都是自己人，你们怎么不穿官衣啊？为什么没有大帅的令箭和燕王的招旨？侯爷，能不能让我们俩人靠岸去解释？您要不放心，其他的人都在船上，我们哥俩登了路再跟您说。嗯，好吧，让他们靠岸。11条大船仍然在水中，用小船把孟通焦亮接到岸边，两个人顺着跳板登上了码头，这雨还哗哗下着。徐芳就问怎么回事，回侯爷的话，说这话是前天田大帅田代彪把我们哥俩找去了，说你们俩把手边的活放一放，现在有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说现在徐芳、徐侯爷、于镐、于将军等人押解着10来个罪犯从微山回来了，他们的路线是走安徽路线，肯定得过乌衣渡。你们呢，领着手下的弟兄前去接应接应。他们太累了，恐怕人手也不够用。你们用船把他们接回京城。大帅就这么交代的。我们俩马上返回去，把手边的活交给旁人，做了移交。领着手下的弟兄157人，这不都来了吗？为什么不穿官衣呢？不打旗号呢？这也是大帅交代的。大帅说，这件事情切宜慎重，千万保密，不要张扬出去，以防出差错。所以不让我们穿官服，不让我们打旗号。就这么的，我们穿着便衣来的，这有什么可怀疑的？哦，说的有理。那为什么没给你们令箭呢？这什么原因？那我们就不清楚了。大帅没给，我们也不敢要啊。反正大帅交代完了，我们就来了。这也怪我们一时的疏忽。要知道今天发生这种误会，我们就请令箭了。嗯，这么说是来接我们的。对呀，吃喝我们全都带来了。徐芳一琢磨，也不能有别的事儿啊， 别人不相信，孟通焦亮还不相信呢，跟随燕王也不少年了，他跟朱永杰跟于镐一商量，大家都以为没什么可怀疑的，他们俩说的也在理，值得怀疑的就是没有令箭和招旨，也许田大帅另有打算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商量完之后，徐芳说，行了行行了，这场误会算解决了啊，你们哥俩也别往心里去。为什么苏鹏我们这些人这么谨慎呢？就怕出事儿啊，这就叫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在这节骨眼上，警惕性高点儿不算不对。哎，你们也吃这碗饭的，也能体谅此中的苦衷，对吗？是是是，侯爷说的不假，您这一说我们心里全清楚了。不假，我们心里觉着委屈，大老远的奔来了，心里跟一团火似的，想接你们，可见着亲人了，结果来个雷头风，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。但您这么一解释，我们充分理解。好嘞好嘞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你这十余条船，我们这好几百人都能上得去，都能，这是大船呢，有七只船都是空的。那好了，要那么的，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最好住在乌衣渡，明儿个天亮了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孟通和焦亮一咧嘴，侯爷，反正也快天亮了，何必还跑回睡觉去呢？趁热打铁，都上船吧。等开了船，进了大江了，那才美呢。到船上再歇着呗。嗯，也对。好嘞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苏鹏啊，有，传我的命令，拔寨启程，马上都登船。是，别忘了啊。把账都算了，明白。可大伙齐下火龙关呢，这路忙活呀，好几百人，不是那么太简单的。最主要，徐大力众人护着囚车木笼，又把张天杰塞到囚车里边，又给锁好了，半点也不敢疏忽。就这样，都上了船了。这船怎么分配呢？徐芳理着狗油壶问孟通和焦亮，你们打算怎么个走法？谁等哪条船呢？侯爷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哥俩领着我们本部人马坐头条船，我们当向导在前头开道，您了在我们后边坐第二条船。哎，这第三条船呢，装俘虏，由我手下的弟兄监管，你们呢歇一歇，其他的人您看怎么办吧，分别乘船把东西都装上不就完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们哥俩带着本部人马可以坐头只船。我于镐、徐伦、朱永杰、苏鹏等人上第二条船，这俘虏交给旁人，我不放心，仍然让他们也上第二只船，我要亲自监押。侯爷，交给我们您不放心？哎，交给谁我都不放心。那您那船上人太多了，那也装不开，也影响您休息呀。没事，不就两天吗？不睡觉也算不了什么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其他的人上其他的船，这罪犯必须由我来看管。那、好吧，听您的。这就是徐芳精细之处，一点不敢马虎大意。按着徐芳所说，大家分别上了船，忙活完了，提锚撤跳，扬起风帆，一切就绪，开始登程了。这风这一吹，帆都鼓起来了。 从污水直奔长江。这条水路啊，不算太长，时间不大就进入大江了。好家伙，江面也宽了，风也显得大了，船也快了。这徐芳倒挺精神，看看这看看那，最后进了舱里头了。一瞅徐德利等人在这儿呢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囚车都在这儿。徐芳挨个数了数，张天杰等人一个也不少。我大力啊，你可辛苦了。侯爷您别这么客气行不？还是那句话，这是小人应尽之责，再坚持坚持吧，已经进了江了，明天这时候就有希望了，顶多一天半咱就进了京了。到了京城我说了算，给你们五天假，你们好好的吃喝玩乐，必有重赏。我在王家千岁面前给你们请功，日后啊你还能升官呢。多谢侯爷提拔，大伙都挺高兴。大力啊，精神点啊，好好看着。明白。徐芳一看一切都就绪，转身回来，哎呀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哎，这头也不那么沉了，身子觉着挺轻快。徐芳心说这病就算好了啊，往外头看了看，天还阴沉着，小雨淅沥沥还在下着。又一想，管他呢，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。他往椅子上一靠，迷迷糊糊听着单调的水声，这声音要单调人就容易发困，何况徐芳等人连日来不得休息啊，这回这心呢放宽了，所以往后一靠睡着了。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忽然船停住不走了。哎，这一不走，徐芳机灵一下就睁开眼睛了，往外头看了看，呀，怎么停住不走了？到地方了怎么的？他一咋呼，旁的人也醒了，对呀，怎么不走了呢？正在发愣这时候，有一只小船靠到船帮，孟通较量顺着梯子上了大船了。两个人满面陪笑，侯爷睡一会儿没？哎，打了个盹儿。我说怎么不走了？嗨，没什么奇怪的，我们俩人发的话，哎，抛了锚了。为什么？您听我说呀，我们深知大伙都累坏了。您还记得我说过没？从南京一出发，我们就带了不少的吃喝。我想侯爷大概都饿了，特备下一桌上等的酒席给你们送过来了。你们吃点东西吧，注意自己的身板，好吗？吃点饭。另外再告诉您，燕王千岁颁发的御酒我们还留了几坛，这太尊贵了。哎，其中我们选了三坛好酒给您送来了，您尝尝吧，那酒美极了。来来来，盛上来。小船上的人七手八脚把那食盒都拿上来了。食盒呀，就是饮食的食，那大食盒都挺大，盖儿一掀开，香味扑鼻呀。小矬子徐伦揉揉眼睛一看，好家伙，水晶肘子、四喜丸子、大蟹子，一尺多长的大鱼，哎呦，能有20个菜，刚做的，打饼那么香。还有几坛好酒，什么碗碟啊都拿来了。这一摆上不要紧，勾起大家的食欲。 这么些天也没吃好饭呢，有时候站着吃，有的时候吃两口就把筷子放下了，有时候刚想吃来事儿了就不吃了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就这么丰盛的酒席，多日子没吃着了，这一摆上大伙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孟通较量吩咐一声把酒拿上来，这小坛子不大，每一坛是五斤酒，一共三坛十五斤，封的溜严，那小坛都溜明蘸亮，上头有红标签，黄蜂玉酒玫瑰露，玫瑰露好酒啊。当时孟通较量把这封口打下去，塞儿拔出来，一股酒香充满船舱啊！大伙提鼻子一闻，你看，真香啊，真诱人呐、啊！你想一想，打仗玩命的人有几个不会喝酒的？他们出生入死，每打一次仗结束之后，必须狂饮一阵。平时不准喝酒，在祝贺的时候一醉方休。可现在呢，因为情况特殊，两位王妃丢了，谁还敢喝酒啊？徐芳下了死命令了，吃多少东西都行，就是不准碰酒。现在一看这酒摆上了，要说不想喝那就瞎话呀，连徐芳都咽吐嘛，那余镐更是个大酒包，他这一点随他爹嗜酒如命。因为从他手上丢失的王妃，他感到内疚，从那天开始是滴酒不沾，他发了誓了，不把王妃请回来我绝不喝酒。现在也有点动摇了，提鼻子一闻，这酒怎么这么香啊，这余镐直咽吐嘛。可这酒摆在这谁也不动，孟通较量一看，侯爷发话吧，怎么大伙看着，怎么还怀疑我们哥俩有毛病，这酒里投毒了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哥俩先喝啊。孟通较量说着先倒了一碗，端着酒就说，侯爷，我们哥俩不配喝这酒，这是特位给各位送来的，我们喝了啊也沾沾光。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干！这回大伙放心了吧？大伙瞪眼瞅着，再看两个人乐呵呵的干完了，把嘴擦了擦。徐芳一笑，怎么能呢，自己人还能怀疑自己人吗？我在想，酒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，要喝了吧心情不一样，的确高兴，但是又怕喝醉了耽误事儿啊，一旦出点差错怎么办？侯爷，这您就说错了，他怎么会出事儿呢？现在我们在大江之中，十一条船上都是我们自己的人，就压着这么十来个俘虏，他能掀得起风浪来吗？谁上这儿来劫来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咱就加小心，也不能过分，是不是呢？再者一说，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海量啊？我们哥俩还不清楚吗？谁不能喝几斤呢？一分吧，这点酒不够喝的，一人也就喝一两口，他怎么能醉得了呢？那也对呀、啊。好嘞，哎，你们两个人是在这一块吃啊，还是怎么？不，这不给您送来了吗？您先喝着，先吃着。我们哥俩回我们哥俩的船上，哎。还得走，咱这边走边吃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嘞，一言为定。
那侯爷，我们可先走了啊，咱浦口见。
浦口见，不见不散。
孟通较量顺着原路上了小船，回到第一只大船上去了。他走了不说，单说徐芳等人，告诉手下人把灯点亮点亮点，外头下着雨，腻腻歪歪的，喝点酒痛快痛快。徐芳特为拿了一坛，干什么呢？送给徐大力，告诉徐大力15位弟兄也够辛苦的了，喝点吧，暖和暖和身子。哎呀，这徐大力说什么也不接受，侯爷，酒可不能吃，喝酒可误事啊，您的喝行，我们不能喝，要想喝到南京去喝去，我们喝个够，您看好吗？
罢了，真是好样的。好了，这笔账先记上啊，到了南京我做东，肯定让你们喝个够。
他把这摊酒又抱回来了。其实在座的人挺高兴，人多酒少，再搬走一摊怪可惜的，一看又拿回来了，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徐芳命令把碗都摆好了，均摊匀散，不偏不向，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把这三坛酒全倒到碗里头了，然后分吧分吧。徐芳一笑，来吧各位，无酒不成席呀。本来我不想叫大伙喝，但是听孟通较量一说也有道理，外边下着雨，咱大家这心呐，觉着冷了吧嗖的，是不是呢？喝点酒暖暖身子，这点酒咱谁也醉不了。来吧，我先喝，起个带头。真香啊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酒，好酒。徐芳一带头，第二个就是徐伦。徐伦馋坏了，直咽吐嘛。看徐芳这一带头，他胆子壮起来了，端起酒碗来一扬脖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！哎呀，叔叔真香啊！这叫什么玫瑰露？一这酒我还头回喝呢，甜巴丝儿那么好喝。再来一碗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 于镐一看大伙喝，
哎呀，你说我是喝是不喝呀？我发过誓，喝吧对不起自己，不喝吧真馋的受不了。
徐芳看出来了，于镐啊，怎么了？你是酒神呐，我们大伙捆成碗也喝不过你呀，怎么不动？
我
喝吧。喝完了暖暖身子，管保平安无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